亲儿子。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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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请打开这个第707页，707，好，这个大正藏页数是707哈。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708了嘛？好，那没关系，我在这里稍微再补充一点。我们昨天有谈到啊，这个因为这个不同传译本啊，会有内容不大一样。那么如果注意一下南传的哈，南传的那个弥兰王所问经啊，它那个顺序稍微有点不大一样。那我想其实道理都可以通啦啊，不过我们也可以稍微补充说明啊，可以看到因为不同传译本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啊，那有些我们这个文章里面他看不一定看得出来啊，或是说他的翻译语词啊不是那么明显，那我们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啊。那这里面我们前面这个在707页的那个中览啊，这个王言人以一心念正法善与智慧是二世其意临同佛啊，那那先就答说这个不同啊，那不同当然他接着问说啊，这个牛马他们有没有智慧啊，他有。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当然善法我们知道，那其实这个里面念正法善啊，因为他这个语义啊并没有很明显讲出来，那个这在南传的这个经典倒有提，就是说他这个从这里看不大清楚，因为如果你看他那个南传本，他后面的文再反过来，你会看到他里面有一个文就是念作意，作意念跟那个智慧有什么不同，他有特别去强调这个啊。那这时候他就谈到说作意啊，作意啊，念啊，念正法善啊，就好像我们手持这个我们左手不是我们要握脉吗啊，我们要割这个脉啊，那我们的左手抓着脉，那右手割啊，那这里他没有特别去显他的差异啊，他只有强调说智慧是那个割，但他没有特别去显什么作意念，所以这个念如果没有在这个文里面没有特别显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念正法善是属于其他善的部分去。其实这里面文如果以南传本的话，他会特别重视那个作意，这个作意你用心作意，你那个意跟你那个念跟什么跟智慧有什么差异。其实那因为这里没有讲，所以这里我们如果没有去参考特别留意，其实我也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因为我就看这个文其实也有它的一个道理在的。那刚好昨天有机会我本来想要去买那个书，后来不用，网络上就有了就可以找出来这个本子，还是有点差异，还是有点地方还是不同。那这里面啊谈到这个作意跟会的不同啊，这个念跟会的不同啊，我们这里面稍微抉择是有对我们有对法上的一个帮助。像他作意讲说我们去抓一个东西，抓这个脉，然后我们的手再去割所以那个作意啊，我们要讲说正念， 我们不是讲说陈习进一词不忘，对我们对我们对我有你看正念正定，是我们有正念正定才能生什么无漏慧嘛，大正道是这样。所以这个正念等于是让我们去手去抓抓这个脉，这个例子就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特别去讲说我们用手去抓那个脉，稳定你所缘啊，然后再用智慧去把它割掉，是不是？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假如我们平常这个散乱念啊，因为这里面不容易，可是这个意思如果透过南传粉，哎，就显另外一面的意思咯。好，为什么我们不容易断？因为你散乱，我们不能坐意于当所缘处啊。我们的在我们常讲，就是我们应该什么伪正念，委托的伪，常伪正念，也就是说我们面对我们的身心烦恼啊，我们必须要常以赋予这个正念的手持，一持不忘。你不能乱割，你必须要先稳住，对不对？所以这个正念跟正定它是连结的，然后才这里生慧，不是吗？所以我们现在即便是有慧，那只能是散乱慧。这个散乱慧不能真正在修行上，也不是说它不能作用，它的作用会在我们讲说圣洁的这个慧啊，这个圣洁力，它能降伏烦恼。但如果要对断烦恼，它必须要以的啊，这个必须要跟文慧，不跟修慧要配合。文思这方面是属于在文慧思慧啊，哈、哦，我们如理作意嘛，那还要法随法行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在修行上这一方面的功夫啊，的重要性啊，所以说光你有散乱慧，你还不能真正的割草啊，他割掉，他讲说那些言智慧之人断绝爱欲啊，譬如货买啊，他这里偏重在讲慧，但那一个属于作意的部分没有连结出来，但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作意属于念这一方面，如何意识啊不忘啊，啊这个功夫啊，在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抓住脉，不让它散乱。像我们如果那个草啊，我们只是用甩，最多把它打倒，但不能真正割啊。尤其那个。草要是很柔软的话，你打来打去，它又很坚韧又很柔软，你打来打去就打不断了，那变成怎么样？你把它抓紧一点，然后一割就起来。所以我们很多的力道啊，修行对治力啊，你看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我们的慧包括我前面所谈的，我们的慧容易落入纯理论的思维，这个并不是完全错，它有必要。但假如我们所懂得会经常是停留在这种空洞的理论思维，而不是落实在眼前的境界的那种呼应着这眼前境界的对应啊，你这个会是一个空会，就是我们讲的空谈理论啊。那问题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这种智慧，就算你能深观察得很深刻，但你平常并没有正念稳定的正念啊，这个慧也充其量只是一个圣洁的慧用慧而已，它圣洁的慧它还是不能产生极大的力量啊。所以说我们平常这种对于这种修行那个正念啊，我们讲说，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人到底我们讲的真精进是从这里来看的啊。我这不是在很多地方我一直反复跟大家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平常当中啊，能将这种修行的那种正念啊放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提出来的啊并不多，甚至很少，也就是我们除了静下来用功的时候思维的可以，那凡是在动作当中经常很难说用个正念 啊，很少有这种正念。所以我们平常这个念的维持啊，其实力道很弱，所以我们充其量只是一个散乱会。我们的会里面，从一这种正念，我们讲到正念，然后修定，这时候的这个会是一个坚固的，加上你前面的知见是一个很深刻的、很务实的抉择，那配合的正念正地，这功德力就出来了。离开这个，我们很难说，好像我这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经过的这长时间的修行呢、啊，你会发觉，你要能真正面对烦恼。好像进步很慢，进步很慢啊！你发觉这个面对烦恼那一种不堪一击啊，啊，经常是不堪一击。其实这里面从哪些地方来看？从我们本身，我们不要对佛法失去信心，应该是对自己的修行要更加了解才对。有时候最怕的是怎么修都没有功夫，怎么修都没作用，然后到最后对佛法失去信心。其实我不是在其他课讲说，其实我是对我们修行没感应反而对佛法生起信心的呢。这是什么道理啊？假如因为我们现在更进一步了解修行的原理，它的真实面，所以我们知道之前我们所修不会感应那是对的。假如因跟果不必然，乱修也会感应，那我就无法信任佛法到底应该怎么修，我找不到规则。但我后来发觉说，诶，我之前之所以没感应很合理啊，为什么？我现在了解说因缘不具足怎么会感应。所以不是常常也跟大家开玩笑，你要有信心你不会感应的，依照你这样的修法是不会感应的。好，那进一步了解就是我因不对果不会出，反过来讲，只要我因对果就会现前。这时候反而因为我们应该是修行没感应反而 会失去这个信心，结果不是。他说如果我这样修，我慢慢了解这个道理，而我没做到竟然能感应，当然有时候是不可思议的因缘，但我觉得这样会让我抓不到他的头绪。现在我知道说我之所以没感应是因为我的因缘不具足，那也反过来，我正因为知道这个因缘是如此，我只要这样修啊，我们就可以感应。后来发觉这个道理啊这个感应还不一定是要有很大很大的感应，你发觉在理上的会通很容易会通，而且在身心的改变，维系的改变，的确也比较容易看到那种端倪，也比较容易看到那个端倪。哦，你发觉佛法不是那种一定要我很卖力的去巴结三宝，拜托啦拜托啦，我这样还不行吗？你看我已经送了多少礼物了，你怎么还不加持我？好像非得跟三宝这样拉扯，拜托拜托，祈求他偶然的降临哀民，我突然开悟了啊！因为刚好佛陀那天有空，这种好像自己抓不到，都必须要仰赖别人的临爱降临慈悲，其实后来发觉不是这样，都是这样自知的，都是你自己，你就照着规矩就好了。啊，知一知，法一知，莫一一知。你会发觉这种修学佛法，三宝那边我就不管了。为什么？我反正他也不会放弃我。那这样就是我这边的事情了。那我只要照这样做，道理如是，法尔如是，必然如此。所以那对法的皈依就产生信心了。你让对法皈依产生信心，你才敢卖命啊，你才敢卖命啊。我说我们在想这个卖命，那万一咧，万一啊，所以说你就留一步留一步，所以你念下火来，念起火来不敢卖命啊，你念稍微休息一下，不然会伤身体。那这样就又卡一半了。好，没办法。所以当谈到这一点啊，再过来这里面呢，我们从他的文里面啊，这里比较容易看到那个道理。 他有透露出来，透露出来就是说，像他说那先比丘讲说，我的诸弟子诸沙门皆高明，我从学经界一入我心中。这时候其实我们经界哦，在这个文里面好像它是一个大约笼统的一个代表，可是在南传这个文里面呢，特别会强调经界界啊，它的界。那我们这里来讲说何等为愚善法啊，我们看到这里中南的王父问那些何等为愚善事啊，愚善事，因为他之前把那个念正法善啊就合在一块，那现在这里我们稍微把它区隔一下，那又显另外一个道理出来。王父问那些何等为愚善事者，那些言诚信孝顺精进念善一心啊，精进念善一心智慧。其实这里面是不是我们来讲说，是不是应该是五善根嘛？是不是信敬念定慧、多了一个孝顺，我们是不是多了一个孝顺？那如果你注意看那个南传本的话，那个孝顺他没有讲孝，他比较没有讲这个孝顺，他讲戒，而且讲在那前头，五善根是在后头，五善根在后头，他先讲戒，那后头这个顺序它有点乱，有点不同。那当然这个乱也不能讲乱，因为他说这个版本是这样哈。那我们要看到这里面讲，我们大家听一下哈。这个孝顺啊，他这里面讲的信敬念定慧就五个啊。那五个里面他先谈，因为这里的顺序不大一样，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去联想到这个。他讲说一切法以戒身得以成长。所以这个孝顺有这个孝顺啊，因为在经典没有这个孝顺有啥？孝顺就是依着规则，孝顺孝尊重敬爱啊，顺于什么经戒，就是戒法。而这个戒法能是吧，能成就一切是吧，一切这个功德。所以三十七道品乃是我们现在讲的呢，信敬念定慧的这些善法都是从哪里来？都是从戒做基础的。所以这个我们再看下来，因为它有跳开哈啊。那不过我们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你也可以这样听啊。那不同版本的时候我们这样听，其实理法不影响了哈。我们这个来讲，因为他现在先讲信，可是他后头下头我们在下栏里面他要谈到王言何等为孝顺那些言，你有没有看到下栏里面二四六八十十一啊，大概十一十二的地方啊，他这个时候谈这个内容啊，其实在南传本是在前面的，谈完才开始谈信敬念定慧，就是说讲完戒法的重要性完了以后才开始谈信敬念慧啊。这里是先讲信，讲完了以后再谈孝顺，因为他的文是诚信嘛，对不对，孝顺嘛，好，那精进念定慧嘛。那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孝顺当作精进的话，那是什么？应该在前头讲啊，在前头。你这样有没有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混乱？就是说本来这是五个善法，那五个善法就是信敬念定慧，结果这中间差第二个是什么？孝顺。那这个在南传本如果你要对比的话，你发觉这个孝顺应该就是精戒，就是戒，那戒是在这五个的头，先谈孝顺，先谈戒法，谈完以后再逐一谈信敬念定慧。那它这里变成什么？讲信讲完又讲孝顺，然后讲精进念定慧，这所有的精戒戒的部分好像特别没有讲出来。所以我们这个孝顺的解释就是等于是顺从法的意思。但如果要把它讲把戒特别标出来在众善法之前的话，这个孝顺应该是戒法的部分。那这用孝顺这一部分把孝顺解释成戒法，而且往前挪一下。那这个在他的文的顺序是怎样？他这里讲说王言善哉善哉，王言何等为孝顺，他说那些言诸善皆为孝顺， 皆为孝顺，凡三十七品经皆由以孝顺为本。那这个在经文里面感觉好像一切法都依经依戒法而生，依戒法而生啊，依戒法而生。那其实那也无妨，就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如果照这个文，我们不参考其他，它其实一切法都是孝顺，对吧？一切法都能顺向解脱，顺向菩提啊，这样也可以。那如果你把这个孝顺当作一切法根本的话，那就应该解释为什么？一切的戒法，一切的戒法为一切根本啊。好，那这个是这样的讲法啊，我们稍微补充一下啊。那这个如果是把这个孝顺往前挪，那这个信戒的一路下来都是一样的，一路一下来，就差在这个戒法有没有特别把它凸显出来啊？其他地方，那再过来这个讲做五根五力啊，这个五根五力，在南传本没有这样的讲法。没有的，他就信静念定慧啊，他还没有这样的讲法，这个内容没有，所以这里有些内容不大一样，不大一样。但我们可以讲啊，你看他这个五根五力，其实啊，他在这个文里面他走过来的时候啊，前面开始已经在讲五根了，为什么？信静念定慧，这就是五善根了。那说他另外在别出来在谈这个五根五力的时候，是用什么？我们的是吧，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五根来谈的哈。那我们当然前面讲的那个四神主讲完了，那我们现在来谈五根，我们看他怎么说。这个在708页啊，这个王复问，何等为五根？那先言一者，眼见好色，恶色，意不贪着，是为根。哈，那二者耳闻好声恶骂声，意不贪着，是为根。好，三者鼻闻香臭，意不贪着，是为根。四者口得美味苦心，意不贪着，是为根。五者身得细滑，意不喜得意不喜身得出奸啊，意不为恶，是为五根。就是说对眼耳不舌鼻舌身意的好坏尽都不落，这讲的五根。那我们接着看他的接着怎么谈。王复问何等为五力者，那先言一能治眼，二能治耳，三能治鼻，四能治口，五能治身，令意不堕，是为五力。好，当然这个讲法跟一般的道理不大一样，对不对？我们知道信静念定慧就是五根，那同样信静念定慧是五力，一个根是有作用的，那作用之后产生更有力的那种善法功德啊。我们讲说从以戒为基础，然后一路上衍生众善法，这些善法一一滋润啊，然后到最后能成就慧而断烦恼。好，那现在这个五根五力啊，虽然讲法不同，但其实它的作用，我们所行的一个法会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也相同？是相同。因为我们来讲信静念定慧是一个法门，而这些法门这些要手持的善法信这个对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讲完，他其实前面已经讲信了，对不对？他讲信了那再过来会讲精进，这个这一段完了会再讲精进啊。那其实它就是我们正常讲的五根呐，五根五力就在这里。但它这里另外别的，等于是我们这个五根五力啊，五根的这个法啊，应该怎么信，应该怎么精进，玩到最后，其实落实下来的这种在我们眼前五根五力的作用，其实就是我们的六这个五根啊。不会被境所转的功德力出来了，等于是信静念定慧的修持转为具体作用的时候，就是现在这样的讲的五根五力了，是不是？我们信静念定慧这个法门应该要守持这些善法，那这个善法转为作用于眼前境的时候，应该是什么？眼耳鼻舌身 好，然后在眼耳鼻舌身意，在面对境的时候，意在其中，意什么？意不颠倒。好，意不贪着。那不贪着这个时候，五根是如实。那五力呢？令意不堕，就是不被什么被境所转。我们就不是叫五俱意识嘛？啊，第六识是五俱意识，就是说我守护了种种善法，然后发挥于眼耳鼻舌身的时候，我的意不贪着，不堕，不堕啊。一个是我守护的不贪着，再过来我不落境的之趣，从你这种根然后产生的力啊，这个、根跟力啊，这个把在这里把它讲出来啊。好，那这是五根五力啊。那所以说这里面当然我们要开展的一个道理啊，从前面的那个四神足啊，一路到五根五力啊，其实包括八正道，那后头会谈八正道，那我们比较没办法一一的这样解释啊。但其实在佛法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修持佛法的时候，经常你有几条路可以走，你几个方法。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在是不是念佛？但念佛是不是八正道？是啊。我们现在就是比较缺少一个比较完整的一种思考。思考什么？整个修行路怎么走？换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我还是讲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我要把这个佛法的观念啊，让大家在心中能升起一个更具体的感受了，而不是说我们37道品讲了老半天跟我们也没关，对不对？我们修到最后跟37道品讲都会讲哦，37道品呢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那这个其实是道地的部分嘛。这个道地里面的我一直在重复，在很多课里面在谈到，我们必须要了解烦恼是怎么生的嘛。怎么生烦恼，苦怎么来，烦恼在哪里？所以我的道一定是一个配合的我的烦恼来的嘛。好，所以我整条修行路不是像我们现在只是笼统一个方法，而是透过一个方法，我不讲说那是个轨道嘛，这个轨道里面载很多东西的。我们念一个佛里面其实是有八正道在里头，也就是我们念一个佛是形式上是一个法门，但其实它是将所有道品集在念佛里面的，所以你是一个众善法在支持的一个法门，而不是一个笼统的，你变成是很清晰的在修行的人。好，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我普遍我们很少在谈这些问题，我们的方法都是现在太多人大概就是抓一个方法，但道品在哪里？我们很少人在用曲节义啊，曲节支啊，很少人在用思念处啊，对不对？尤其我们北传的更少在谈这些东西，但其实法门越来越方慧的，不是吗？那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念佛法门，里面有正见正思维，好，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啊，正念正定，这些都有。这里面在一个法门呢，它因为它要到彼岸，这个彼岸里面有哪些资粮你应该要有，所以我们很清楚烦恼怎么障碍，结果怎么出来，所以我们的路应该怎么做才会因缘具足，所以它是很理性的，那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都很清晰啊，都很清晰。所以我这样的法门怎么修，我现在缺哪里，哪些资粮，就像我们在盖房子，我们很清楚啊，我们不会柱子就三根，然后就房子就往上搭，就那个不敢啊，我们发觉一年不具足上去会垮下来啊，是不是？我们做四件事我们都很真实的，很清楚的，但我们在佛法里面就笼统的。所以从四正勤啊，四念处四正勤来了四神足，其实他都是在以他的目标很清楚嘛，他为了解脱嘛，啊，若以声闻法，他是为了超三界，那他为了要解脱，所以在这个解脱这条路有哪些东西要逐步成就，所以他也不是一下子叫你修四神足的，他是有实体的。那这个为什么要成就他？因为有这样的因缘需要， 那八正道在我们的修持当中，它的因缘是怎么样走进来的？好，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法的缘起义。所以在我们在修行当中，我们就有一种不是光只是散散乱乱听的很多，我们不断在累积我们的八正道啊，是我们在调整我们的八正道，不是吗？我们应该怎么样正见？好，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往怎么解脱这条路？正见正思维，那所有的这个正正之道都是往什么？如果以我们现在念，我就往极乐世界走啊！啊，极乐世界是什么？极乐世界就是灭谛，不是吗？是啊，它就灭啊。那你了解的极乐世界，必须要以苦集灭道来理解的。那所以说，我们对解脱，我们在其他课不是有谈到吗？所以我们对极乐世界的欢喜，因为你没去过，那你怎么想？就从你现在苦边来讲嘛，从你的烦恼跟苦来反过来讲，没有苦极灭的苦集的，就是极乐世界。但极乐世界不是空洞，极灭的东西所产生的清净功德就是净土嘛，就是清净一他嘛。这样的时候，你对极乐世界的信受就开始有形状了，有力的。因为它从哪里来？从观察染一他成就清净一他嘛。那我们现在都是从表面的一他，哇、哦，重功德啊、哦，极乐世界多好，却忘了从哪里啊？从转化去除变聚。变寂值从观染依他转出来的清净依他，那一份圆成实跟清净依他的和合，所以净土变成有点跟世间法混。但假如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净土在哪里，从以众缘法当中去除我执法执以后啊，就会有清净净土出来。所以我们现前在修持的八正道都会往哪里走？容染去除染污上走，念佛也如此。然后我们深信净土是怎么样，从以去除苦集所证灭所显现出来的清净功德，那不是道理也就在里头吗？这本来是道理在里头。或者说第六，我们讲说哪有什么净土，有的人就断灭见的人就说入灭以后就没有，那就断灭啊，那这成佛就跟死人一样啊，就什么死的都没有。那成佛的人是什么？极灭的众烦恼我执法执，但他也成就了不可思议功德，那这个不可思议功德的清净一大，不就是净土吗？净土的正报依报不就是三十二相的表现吗？不就是国土世间的表现吗？那个净土就是从灭感应来的。所以这个道理里面开始，如果这个道理前后是呼应的话，我们现在三十七道品的修行，所有的修行都变成是完全就变成可以放在我们的修行我们的念佛里面。我们应该知道要守护啊，不是一个盲这个乌头苍蝇乱飞啊，而是变成是一个有系统的安排。我应该平常怎么样正见正思维，我应该正命正业，我应该正念正定。那你知道把这个八正道放好哈，然后你去把那个净土经典拿来配，你就发觉都配得上去了，而不是个别修。你发觉它就是在一个这就是解脱道，就是它就是一个修行的道路。你不觉得这样的路数变成非常踏实有力的，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啊，接着我们看，往复问何等为七觉义者？那先言：一、意觉义，就是念觉义；二、分别觉义啊，就是择法啊。奢华决议；三、精进决议，好，这个我们知道；四、可决议，可决议就是这个喜决议啊，喜决之啊哈。那五、一决议就是清安决议啊；六、 定决意啊，七护意啊，我们慈悲喜护，有时候的慈悲喜舍，这个护经常是就是舍的意思啊，就是舍决意啊。那其实这里面它就是，它当然跟其他法，因为法是相连通的，相连通的时候，它有时候为了形成一个完整的有完整性的涵括，就以七决意把很多修行放在里头，这里面会有它的不同的着重点啊。那其实法跟法会相通，所以三十七道品里面很多东西就都通在一块。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为了要让大家一开始有一个明确的比较清晰掌握，所以会把法性分割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戒，这是定，正慧。可是我们如果一了解戒定慧的时候，发现诶，戒有律仪，有定，有道共戒，诶，发现又连上去了。它不会完全割割，因为法性无定性，这法性无定性在我们在修持的时候，随它的案例，随它的因缘，它会起不同的作用。那佛陀一一对世间众生烦恼的问题，那个他现出来的道法，以各形成不同的组合，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其实中间有互相连贯的地方，你慢慢手你化解将会连在一块的啊。那这个七决意也是这样的道理啊，他从一念念啊，责罚。责罚以后精进啊，精进以后那个心安住善法会得喜，喜之后出众相去除以后得清安，从清安当中会得定啊，所以一般来讲定会有清安相啊，哎，那这个清安相都跟什么？跟你注意啊，从你的身心抉择安住善法去除恶法。烦恼出众不见了，又喜性安住正法的喜出来了，喜的时候就不躁动，会得清安，一清安以后就容易得定。所以我们修学这条路有一个，第一个要念要责法，这个一开始是这样，如果我们要修七决意的话，是不是平常应该以正常当中随时在责法，在正念，正念责法，责法正念，是不是就这样一直走？当你很精进在念责法，责法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开始一，就前面讲了，当我安住正法的时候啊，我们前面不是谈那个五盖就会怎么样，五盖就会去除嘛啊，这个我们前面不是讲嘛，如果得信以后心变得清净啊，即去离五恶啊，是不是？那这个叫护，人不去五恶，心意不定，心意不定。所以前刚才在前头在讲信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已经又符合七决意理论的内容？你就发觉它就通在一块了。所以当我们现在就是善法怎么去抉择，抉择以后怎么去安住啊，安住抉择这两者这种互为用的时候啊，我们到最后以精进安住以后，那个身心安住正法出众相没有的时候，清习清安就出来，清安的时候意就能定，意能定就能得定嘛，那这就一路上来。那从这边最后来舍决，舍就是、啊、舍一切妄想啊，离一切法，就是说你不断以见次方便得以清净之后，连一切法妄分别的这些法逐步也舍，所以这七决意会像菩提嘛，这个七决啊，七决啊。好，这个我们来看，它其实这种连带关系。那我们这种连带关系的时候，我们如果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要更加清楚它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修道者，不再只是一个笼统的文字之名相的一个理解。你必须要把它当作一个，那我怎么做啊？啊，我们你这辈子只要把八正道弄好，不就解脱了？这么简单了、啊？对，我们现在所讲的就八正道，不是吗？为了让你八正道讲清楚，其他法就要进来，所以你这一条路就是为了建立这个八正道。其实这一生就这样就可以了。啊，其实他就 你虽然是以八，你虽然只有八正道，其实就以八正道含摄一切善法，不是？那为了让你那个八正道坚固，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让这一条路啊都是吧很清净，所以你应该去正见，你所以说一正见正思维，不是文思修文思，那后面正念正定不是是修吗？啊，这中间的戒法也放进去，定也进去，慧也进去，戒定慧三学就在八正道全包了。但是整一条路是当我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条修行路不再是笼统，而是一个很具体的怎么样往哪里走的一种很具体的安排跟实践，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看了、啊、王复问何等为八种道心，那些言一直见啊，直当然就正咯，正见。二直念就正思维啊。三啊正直语啊，四直志就是正命。五直业正业啊。六直方便就是正精进。七直意就是正念啊，正念。八直定就正定，是为八种道心。凡是三十七品经皆由孝顺为本，这时候他又在强调这一本，所以包括这一点，这个在南传的时候他是往前讲的，是在前头讲的，所以他这个把它分开来。那这个孝顺我们这时候就刚才孝顺，其实如果从我们有的解释，其实当然顺向法啊，哎，皆由孝顺为本，就是依我们如果就一般文言啊，我们依从的法，那这个顺着法，如实相应法，这孝顺就人生。那如果我们特意要把它解释的话，就是经怎么就是戒。他说，凡三十七品经，皆由孝顺为本。那先言，凡人负重自言，有所成立，皆由地成。好。他一定要有地啊，世间五谷树木养天之草皆有地生啊。那先言，譬如师匠徒作大成，当先度量做基做基子矣啊，乃可启程啊。那先言，譬如寄人欲作啊，欲作当先尽除地贫乃作啊。所以佛弟子求道，当先行精进，念善因，知勤苦，便弃诸爱欲，便思念八种道心。好，这时候他把前面的观念都合起来，但因为语义上好像没有特别突出来，那我们借由南传本把它凸显出来。这个凸显出来，他举的很多例子，就是说世间的包括我们负重啊，要自远啊，也都是由地成。那五谷啊树木啊也都是由地生，那你如果盖大城啊，也必须从基址这边做好，等于是我们的地基做好，它才能兴起来。好，乃是这个技人要有所做的时候，也要把地弄平，或者他怎么表演。因此他讲说，佛弟子求道，当先行精进。从你这个戒法经典所说的，应该的，我们这个戒法其实你如果要我们这个戒法不要太笼统的一个，只是这么一般的那个，这个戒其实意义比较广。比较广的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哪些当行，哪些不当行，这就是戒法，这就是戒法，而不是只是我们表面上的那种戒法。也就是说，其实在戒法里面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医生跟你讲你该吃什么，哪些不能吃，这就是戒法，他告诫你，这就是戒的精神，这才是戒的精神。所以这个戒的精神从哪里来？从因为为什么这该做也该做不该做，所以我们在行持所有的规矩，包括为什么很多善法也都可以跟戒法融通，为什么？他都是告诉你该做跟不该做。那因此我们在持戒是不是有顺向善法？会。那我们的善法是不是会帮助我们的戒法？是啊，因为他告诉你你要往这条路的这一条路上啊，哪些该行哪些不该行，所有那一份规范就是戒法，而不是那种形式 我们的意思是虽迟但没有守护他真正的那种防护你的那种烦恼的时候，这不叫迟。迟就是我迟的方式，我怎么迟，我用什么善巧迟，迟晚了又我的烦恼能减少，我的执着能减少了，这就解法。所以你看我们当然在谈那个瑜伽师令，在谈戒运的时候，你发觉他的面就很广了。他包括政治而住这一方面的饮食知节量都放在戒里面了、所以就平常的这些观察，这些很多地方你发觉好像不好像不是看我们表面上比较狭隘的这个戒条，或者其他都放在里头、如果有机会我们再看一下戒的那个因缘、你会看到这种道理。所以他这个东西有了以后，就其他的一切善法就涌这里生。所以他很重视，当我们在行持，我们在想要得解脱的时候，我们有哪些烦恼，这些烦恼依和因缘而生，当用何因缘制止他，逐步柔防患他，制止他，让他不起干扰，这就是戒法的案例，这就是戒法的案例。好，他说佛弟子求道，当先行精戒，念善因，知情苦，知戒是烦恼的苦啊，念善因，善在哪里，它的因在哪里，怎么样得善果，便弃诸爱欲，便思念八种道心。所以这里面语词说很简单，但我因为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嘛，因为这些语词我们经常重复听，在阿含经很多地方都会听到，但发现我们慢慢会觉得它很笼统，很单纯。但如果我们现在把用一个实质修行的角度来谈这些东西，你发觉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但确实不可或缺的一条修行路，应该要这样修。所以就是说，好像我们以前老生常谈的这种八正道，四圣地八正道，没有，就是这条路，怎么讲来讲去就是这条路，一条路就是往这边走，是不是？那不管你是声闻菩萨，内涵会不同，但整个大方向是一样的。这修行这一条路，从以前从那种比较感性的宗教化的转为理性的觉悟的很务实的开始在走这条解脱路，对不对？好，王言当用何等弃诸爱欲那些言一心念到爱欲之灭，一心念到这个，你看这里面也有意思哈。一心念到爱欲之灭，所以你看呢、我在这里讲说，你看一心念到爱欲之灭，它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自心信仰我因为有人信药或者乐嘛那我们现在这样念到最后，所以我为什么这个道行我不要念道恨，因为信药有人在一个文章，他的信药把它当要不要了，我们念念信药其实就信乐了如果讲信乐他大概就听懂了，我信药的时候他就把它信是信写对的，要就写成要不要我化解，不是我，因为我的发音本来就不是很标准，不过化解我这个要发音对，别人不常用这个药，自心信乐这时候就懂道。我这次岔开讲了，因为有人讲说他不知道什么自心信药，因为他后来在地方写出来药，那个药怎么是写那个药，所以我们讲说道恨，我看着以后我还是用除非大家慢慢熟了，道行就是道行道恨 有人就查不出来了，加上我的音又不标准的话就乱掉了，所以八种道行我这里要提了，一心念到爱欲之美，我这为什么突然岔开啊？假如你念佛一心念到，所以你看念佛是不是性真上，是不是也是念到，那我们就念到 我们在念佛当中把道把它进去，就是念佛里面让这个内涵充满道，充满什么？充满众善法。那一份精勤念佛的时候，烦恼之灭啊，爱欲之灭，它的原理是如此。为什么？因为那个烦恼升起的结构在你心念正法的时候它会不合合。所以很多方法，我后来我们看到说在经典很多地方它没有像我把我们这样，那当然有些人都还是有，就是把这个原理讲出来。那因此我们大家抓着字面你还要对法升起轻慢。好，那如果我们把它了解的话，化解说其实这个法门背后就隐藏这份从因到果的作用了。好，我们休息一下。